的呀，或者是赦免啊。我们来看详细的来看第六章跟第七章这两章的内容。那这两章的内容是从第五章，我们前面有谈到的，当第五章保罗他引用这个啊耶稣基督的死之后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衍生过亚当一个人犯罪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结果的造成以至于啊，我们就看到了那这个罪怎么样在死的中间作王掌权，同样的恩典就透过义也能够作王掌权，所以恩典就远远的胜过了罪它的一个效果。那因着这样，保罗他就会继续来谈到，那万一有人会有误解，那我们如果既然恩典比罪的效果更大，而且更能够啊有那个果效啊，不光这个啊范围跟它的果效都是比罪更大的，那他们就会有什么一种错误的想法说，那万一我们还要同样留在罪的里面就好了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是就会让神的恩典不断的流入到我们的里面吗？所以保罗在第六章第一节就开始，他有开始的一个啊，我们该怎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该怎么回答问题？这种用法从第六章的第一节到八章的三十九节，保罗他故意用三次，那这三次就成为一个这三章里面的一个最主要的段落的一个分别，也就是他透过有人的提问，那这样的一个提问啊，这是一个不是保罗自己提问啊，当然也是一个假设性的一种提问。那透过这种提问呢，那他用了这种固定的一个模式来成为一个他要阐述有关于救恩啊，对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不再是一个不信的，而是已经信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付。那透过六章的第一节还有七章的第七节跟八章的第三十一节，那这个刚好有三个相同的，我们所以我们该回答什么，他讲了三次，那就刚好做三个基督徒，我们今天以信的人，我们的得胜的这一条路，我们要怎么去走这条路。那我们从六章的一节到七章的六节第一个段落开始，第一个段落保罗开始他也用了一个那所以怎么呢，他用这样的讲法也连续的讲了三次，在六章一节，然后在这个啊第六章的第十五节跟六章的二十一节，那这里刚好有讲三个所以怎么了，所以怎么了，这当然包括刚才所说的六章一节我们该回答什么。那同样是他故意用这样的讲法来讲，把这个段落来谈到有关于基督的死跟复活他所造成的一个对我们信徒的一个果效。这个果效他要表达三，用三个方向他来跟我们说明。那第一个说明就是第一个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那这一段的里面他强调了是罪，这样的罪我们是死的，而我们能够向着神来活。那怎么样去向罪死，怎么样向神活，他就要跟我们来阐述到底如何透过受尽这个过程。那所以一直他就开始来跟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跟我们做一个彼此的问啊，这种问以及他的一个答案。那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说，如果我们如果还是最后在最终的时候把恩典可以加增吗，我们可以这样做吗？那他就回答说，那但愿这样事情不要发生，有这种事情我们中文都把它翻 当作这个是一个绝对性的啊，都说断无不可。那原来的意思，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假设语句。那既然是一个假设语句，它就是表示这样的事情是希望它不要发生，厌恶厌恶它不要发生。但是实际上我们前面也谈过一次，但实际上确实有的基督徒他一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虽然他是相信了，他是得救的，但是他仍然落在罪的里面，他不能够从罪中里面自拔，所以当初的救恩对他来讲没有多少的意义。所以这里不是说绝对不会发生事情，而是说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他就继续来谈到说，我们既然是在罪上已经死的人，我们怎能够活在这个罪的里面呢？也就既然我们已经透过受浸归入基督的死了，那怎么可以继续再活呢？也就是一个死掉的人他怎么活？当然保罗他故意也谈到死跟活的这种彼此的兑换，他是一个用一个非常啊活泼式的来跟我们讲解。也就是就我们的身体来讲，它有两种意义。在我们受浸之前呢，我们是活在罪中的，当我们进入到水中，水就代表死亡，也代表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进入到水中的时候，就代表我们以前的那个旧人是死掉的。所以从六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他就要来说明这个过程，怎么样来透过受浸，我们就远离了以前那个犯罪的那个救人的方式。那透过这个耶稣基督，他已经被神从死里把他让他复起复活。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所以第四节就说，既然基督怎么从死人中复活起来了，那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复活起来。所以我们今天一样继续的活着，我们是在一种生命的新的样式的里面去。既然是在生命的样式，实际上我们发现到这一段的一个结束点，就是第七章的这个第六节的时候，他有谈到是说是在灵的新样，灵的新的样式。这里是谈到生命的新样，新的样式。那到这一段的结束点，我们就要应该在灵的一种新样的里面，也就透过基督的死跟基督的复活，我们要去经历跟他相同的经历。那这种经历就要透过第一个是受浸。所以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他就来强调有关于受浸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那透过受浸的这个结果之后呢，他从第十二节一直到十四节，他就会跟我们做出一个结论。前面是一个申论，就申论第三节所关有说的，我们怎么进入到基督，受浸归入基督的，是进入他的死。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都在不断的来强调申论这样的事情。而在申论的过程中，他是用一种彼此对称的结构来做申论的。五节到七节跟八节到第十节，实际上它是一种相同的一个结构，它都用了一个假若怎么样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了，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再来它用一个说因为什么样。所以五节假若我们是已经联合在他死的样式上，在复活上就要跟他联合，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钉十字架，就可以让罪的身体失去功效。那是因为呢，因为已经死的人现在已经成立脱离的罪。同样第八节到第十节，他也用重复的结构再讲一次，假若呢我们跟基督死了，我们就会相信，我们会跟他同活。那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起了，他不再死了。那因为呢他的死只有一次，向着罪，他的活是向神持续的活。那这一种重复的结构其实是在讲下 这个十字架的含义，它透过十字架的含义，已经跟死亡跟罪完全没有关系了。那同样的，第四节跟第十一节，他就来谈到，那同样的，既然基督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相同的照样。我们照着基督的一个样式，我们就可以，第四节就谈到说，我们可以照样来生活行动，在生命的信仰的里面。好了，第十一节，我们也要照样来算我们自己。算我们自己的话，他用一方面，我们是向着罪是死的，一方面向着神是活着。所以这两个照样都来谈到我们基督是怎么样，我们也照样是怎么样。那透过这个受浸，我们就可以得到神在基督里面的所做的这个工作的果效，也能够临到你的身上。那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他就做一个结论了，就透过前面所谈的受浸的这一个果效之后呢，因为保罗是要讲对这个已经受浸的这些基督徒来说的，那受浸是他们已经的经历，但是呢，受浸完之后，他要进入的是第二个步骤。受浸是一个第一个步骤，是一个每一个相信的人，他应该要去受浸的。也就信，它包括第一个是浸，第二个呢是从第十二节以下，他开始谈到是献。受浸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同样的，献上我们的身体是第二个步骤，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所以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他就跟我们谈到他的一个结论：不要让罪来做王掌权。那不要让罪来做王掌权呢，就应该要把我们自己献给神。他透过献，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义的兵器。所以，既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罪就不再做王掌权了。那我们不是在律法的定罪之下，而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了。这个就是他在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他先跟我们谈到一个已经得到神恩典的人，他应该有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应该要受浸，并且你应该要献上你自己。那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他就第二个问题，那怎么样呢？那又怎么样呢？就谈到说，那这样的一个献，它的果效是什么一个果效？他就要跟你们说明，就一个已经献上你身体的人，他就有两种果效。以前我们是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那现在既然已经受浸了，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给神，我们就成为义的奴仆。他来强调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就经文来讲，他从十五到二十，他分成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都是彼此对称性的。那有三种的对比，第一种对比呢，就是做罪你就以至于你是成为死的，那做一个听从的这样的一种人呢，那你就是要归到于死义的。所以它是一个实跟义的一个对比，也就是你是以前是犯罪的，跟你现在是听从神律法典章的，那做一个对比。第十五节跟十六节，他来强调，到底我们现在要听从谁？继续听从罪吗？以至于死，还是我们要来听从神的律法典章，以至于义？那第二重对比，就谈到了从第十七到十八，以前我们犯罪是罪的奴仆。现在呢，既然已经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听从了那一个被教给我们的那一种教导的魔幻里面，这种教导的魔幻也实际上也就是神的一切的律法典章，也就是使徒透过他传讲，他不是只有传讲啊，你们要信耶稣了，你们就得永生啊。使徒从来不是只有这么肤浅的这种讲法，而是当你信了基督之后，你就应该有一个相同应该要行事的一个模范，这种教导的一种系统，那我们就已经听了。但是我们听到这种教导呢，我们就应该照着这样的方式来做。所以他对比的是，以前我们已经不知道神的律法典章， 神的律法典章了，我们就是作为神的义奴了，所以我们就从那个罪的里面释放出来了。那第三个对比，从前我们是把我们的肢体，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是献给那个污秽、那个不法的、没有律法的做奴仆，以至于就成为一个犯法的人。那今天呢，我们同样的把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肢体，我们献给那个义，就是这位神，成为他的奴仆，以至于我们就分别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成为神认为是圣别的。所以他做这种三个对比，透过这三个对比来表达我们一个线，它就有不同的果效出来啊，其实也就是两种果效，一个是以前的罪以至于死，一整个就是以现在的义以至于就能够进入到永生的一面，成为圣灵。那这样的一个线不是只有光线而已，那线因为他谈到是一次的线，我们应该一次的献给神，那表示当你受尽之后，你就应该要进入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去献你自己的身体来给神来使用。所以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保罗会同样再强调一次对这个受信者说，他要鼓励他们应该重新的再思考他们的献的一个状况，到底我们有没有去献。它献是一个心智上的，它是一种在心思意志上面的一种献，但是实际你的作为呢？所以从第二十一节他一直到七章的六节这一段，他继续来跟我们谈到了，既然已经受尽已经献自己给神的人，他应该要有一个结果，就是他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从这一段的里面，他也用三个段落，二十一到二十三，他透过问跟答，他来问一个说：你们以前拥有什么样的果子？也就当我们还犯罪的时候，我们拥有的果子。他保罗说：那你们现在都认为那样的果子是一种可耻的，而且呢，它的结局是死的。所以呢，现在你们应该拥有，继续拥有你们的果子，也就是你们应该要结出你的果子，而且让这个果子继续的下去。这样的继续的下去的结果呢，就会成为使我们身体圣别出来，不光身体，连魂体都能够圣别，而它的结局呢是永生的。所以他透过这种彼此的对比，让我们知道今天罪跟这个神彼此之间好像在做一个对抗。那个罪从这里开始，实际上就已经谈到了这个罪不再只有是一个犯罪的一个事实，而像一个撒旦一样，那个撒旦会开始来做一种控诉的一个动作。所以从第七章以下那个罪就像一个魔鬼一样，他会来控诉我们，他会来引诱我们，他会来深深的抓住我们肉体的一个软弱而来犯罪。所以这个罪开始他就要谈到说，这个罪有一个权势，这个权势要怎么去解决它。那实际上他说从七章以下开始就来解决这个罪的一个权势。虽然罪的权势透过基督的死好像对我们救人来讲他是已经结束了，但是撒旦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他不是说撒旦好像透过基督的死撒旦就没有权力了，撒旦就不做工了，撒旦就跟信徒的人都没有关系了，反而不是这样的讲话，反而是那个撒旦透过那个罪，他继续的在我们还活着的这个身体里面，他在那边蠢蠢欲动。所以他就保罗开始从第七章第一节开始，他跟他们谈到了，用一种比喻的讲法，也是要一种例证。前面是一个事实，第六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这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当你是以前做罪的奴仆，你死的那你做神的奴仆，你的结局是永生的。这是对照前面我们已经有说过的，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的这个内容。那这个事实呢， 实际上他用律法里面有关于一个男女结婚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婚约的上的一个约束，而这个婚约的约束，他用女人做约束，而他不用男人做约束。他这样的目的是来谈到，那今天我们教会也是像女人一样，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受基督的心腹的那个样式一样来做约束的。那今天的信徒都是像一个妇人一样，他受到约束的。那他这个他就来谈到第一节到第三节，一个女人结了婚，她就受丈夫的律法的约束，也就是说她是属于丈夫的，丈夫还活着，她跟别的男人发生关系，那她是一个淫妇。如果丈夫是死了，那她跟别个男人发生关系呢，她不是一个淫妇。这就是她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论点。那通过这个论述，她不是直接的一种一比一的一种对应式，他把它转过来了。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就把它应用，这个应用是相当的灵巧的一种应用啊。通过这种应用呢，那今天他就谈到说，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我们对于律法，我们就算是一个被处死的人，那我们是从律法中被释放的。那既然被律法释放了，我们就要归另外一个丈夫，这个丈夫就是那一位基督，就是那一位在灵里面的那一位。所以今天他就在谈到了，今天我们就要归给神了，我们透过基督来归给神，那我们就可以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来。那所以他第四节他说，如果以前呢我们是透过律法，我们是被处死的，那现在呢透过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就可以归给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这位基督，那以至于我们就可以结出果子来给这位神。那第四节他又回到以前，那以前呢，以前你们还在肉体的时候呢，那你们透过这个律法呢来在我们的肢体里面来运作，以至于我们就结出果子给那个死亡，那个死亡。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被释放了，既然被释放了，我们就可以去服侍。那这样来服侍神呢，我们是在灵的新样的里面，而不是在以前的那种成文典籍的旧样。在第六节里面，保罗他做一种对比性的，也就今天我们已经受尽，已经献给神，我们已经要去结果子的人，那要结果子的人，他就有两种情形的产生。你要怎么结？一种是在灵的新样里面来服侍神的一种结果，结出果子的方法；一种呢是以前是像犹太人一样落在那个成文的典籍，也就是那个字句的律法里面的那种旧的样式，是靠着人的肉体的力量要来遵守，而不是凭着信心靠着圣灵的帮助来遵守的。啊，这两种就是为他保罗以后以下他要去强调做一种对比性的。所以从第七章的第七节以下，他就开始更大的一个申论。这个申论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如何圣灵来扶助我们，圣灵如何来帮助我们来结出果子。那透过这种圣灵的扶助，我们才有真实的一个果效归给神来荣耀神。那这样的一个从第七章的第七节到八章三十节，这也是一样，保罗他用了三个问跟答来做一个段落的开始。那这一个段落是从第七章的第七节，那这一段里面他一直到这个第七章的结束，这是一个第一个大段。那第二个大段就是从第二个八章一节里面，八章一节，从八章一节一直到十一节，然后第三个就是从这个八章的十二节到八章的三十节，这三个段落。那通过这三个主要的段落，他来谈到那圣灵如何来运作。那圣灵的运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在第一大段 圣灵出现的字眼字迹啊，实际上是不多的。他反而要更重新来谈论到这个有关于善恶交战。这种交战的时候，他现在要先对付肉体问题，也就是说，当你要成为被圣灵来帮助你的时候，你要先去了解你的肉体。你如果不去了解你的肉体，你不能够去对付你的肉体，实际上圣灵要来帮助你也没有用。不是说好像圣灵哦是一个好像很神奇的一个力量，一来呢好像他就能够马上来遵守神的一切的话语，反而意思不是这样的。他故意从第七章的第七节这一大段里面，他要跟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内在里面，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心思上的这个软弱，我们的缺失在哪里。你要明白你的弱点，你要知道你的毛病在哪里，那圣灵才能够帮助你，圣灵才能够得胜你的软弱的地方，你也才能够凭着信心去针对你的软弱症是什么。其实这种神的一个光环是非常紧要的，非常必要的一种事情。刚才在祷告，其实我在祷告中间，我的家有一个我三楼有一个天花板天花板有一个线那个板线它常常是会掉下来，我不久就要弄一次，不久要弄一次。即使它会掉下来，是从它最前面的那个顶端那个地方都不牢靠，因为不牢靠，它掉下来之后它就有重量，就把其他的就把它做一种人类一样的一种重力加速度，就把它整个线板就通通又掉下来。如果把那个最前端的那个线板你把它固定好了，那它整个就不会掉下来。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讲，人的软弱也常常就跟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例子是一样的，人都有一个最弱的那个点，如果那个点你能够控制它，你能够抓住它，能够把它定死紧紧的盯住它，当然每一个人的软弱点都不一样，但都一定是属弱的，一定都在我们的肢体的里面。那我们如果能够时时刻刻把它定住了，就不容易掉下来，就不容易再落在那个失败的里面去了。所以保罗他就开始要来针对这个问题来跟我们回答我们的问题。七章的第七节这一大段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从第一节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已经跟你们谈到了有关于罪，这个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恶者一样，他是透过律法来做成一种他的一种私欲，私欲其实就是一种欲望，人的一种欲望。那人的欲望其实保罗这里他用的是一种罪的私欲，实际上也是一种肉体的一种私欲。那他是来透过那个诫命，罪来透过诫命，以至于呢罪他就能够做成的这个他的意，他所愿意的，他怎么样来做成呢？他就先来用透过问跟答，在这里来讲，实际上他连续的谈到用三个问跟答作为他这个段落。第七节有一个问说，所以我们该回答什么？同样第十三节他也用一个问答，就说所以那个良善对我生发出一种死亡吗？那同样的在第二十四节他又说，那何等的磨难啊，我这个人谁能够拯救我脱离这死的身体呢？他用这种问答，某种问，然后后面就会有开始的答案。第一个答案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第一个问题说律法是罪吗？他就开始在回答。这个回答我们实际上他就引言，首先他先引言出了一个问题，就说以前我还不知道那个罪，如果不是透过律法的话，也就是第二个他说我们不知道那个私欲，如果不是那个律法，他不断的说你不要贪，你不要贪。所以那个贪念，人的贪念跟人的内在的私欲都是透过律法来跟我们说的。那 申论，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保罗在申论。所以这个申论的话，它是一种上下对称结构的。第八节跟第十二节，它是跟第十一节啊，它是一个彼此是相同的一种讲法，也就是罪它会透过诫命，它先来占有这个基地。俄本把它翻作这个机会，其实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基地，一种出发的一个基地，就如同说如果要航海，就是在那个港湾，港湾就是这个航海的一个基地如果是战争的话，就是说你要从哪一个军营里面你要出来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一种资源，你要去买卖的话，至少你要有货物，这个货物就成为你买卖的一种资源。那今天他要强调说，今天罪他先透过了这个界面，他先占有了这个资源，占有了这个基地。这个基地是谁？就是我们。当我们以前还不晓得的时候，罪常常会透过律法，他先占满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肉体。那在这个肉体呢，他就做出各样的一种失意的事情，他会来骗我们，他会让我们透过律法，他就让我们定罪我们，以至于杀了我们。那同样的，第八节的下半段一直到第十节这一段，它也是一种上下对称的一种诱惑。那这种罪法说，以前呢，我们在律法之外呢，罪对我们来讲是死的，我是活的。那现在呢，诫命来了，罪就活了，我就死了。他终于做一种上下对称的一种讲法。这种上下对话的讲法，仔细在强调的是，罪跟我们，它是彼此是一种彼此消长的。本来我们不应该是死亡的，但是那个罪来的时候，他就透过我们的肉体，然后透过律法来跟我们讲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结果我们就听那个肉体去做，结果做了之后我们就死了，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的结果就是死的。所以他会谈到说，诫命来了，罪就活起来了，我们就死了。但是如果诫命没有来呢，我们不知道要不要做，那我们就不会去犯错犯罪不犯罪我们就是活。所以他就是这种上下对称的方法。那最后第十二节，他就最后跟我们做一个结论，那律法真的是圣别的啦，诫命是圣别，是义的，是良善的。他要再来回答第七节说，罪律法是罪吗？他最后的结论说，律法绝对不是罪，而问题是在那个罪，那个恶者，他在我们的肉体的里面，他深深的一种运作，他占有了我们的这个身体，这是一切犯罪的来源，实际上也是一个成为遵守神、荣耀神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到底被谁占领了？那从前呢，我们就被这个罪把它占领了。那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保罗要讲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跟我们讲，今天我们就不应该让罪继续的占领我们的身体，也就不要让我们的身体不要再去听从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内在的那种欲望。我们应该照我刚才所说的，我要深刻把它盯住，你要盯住它，那盯住它，你才有可能去得胜。那第二个，他又谈到从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三节这一段落里面，同样他又在继续的深论。那这个同样也用题，他有问一个问答，就说那良善对我生发出死吗？那他就一个引言，就是说罪他以前是借着良善来做出死亡的。实际上他是又在重复前面的七到十二节又再讲一次。那他继续的深论，从第十四节以下他继续的申论，他申论一直到第二十节这一段。这一段的申论的话，其实它是一种对称的申论的话，它的这种申论法是一种刚才我们也有讲过，它实际上它是一个用三个音位，然后后面就大 那这种方式是保罗很喜欢用的，也就是它是一种彼此结构性是完全是相同的一种模式来讲的，即使他们讲的内容都是相似的一个内容，所以他不断的强调啊，因为啊，但过怎么样？然后第十八节到十九节也是连续讲三个因为怎么样？第二十节也但过是怎么样？那通过这样的一种讲法，他实际上他跟我们讲的说啊，律法本来是属灵的，那我们是属肉的，我们是被卖在罪的底下的。那所以呢，我今天所做的，我就没办法去知道我到底实际上是做了什么，而且我愿意做的我不去做，我恨恶做的我反而去做了。他连续讲的这三个因为，就表达人内在里面那一种深层的那种软弱。所以他就提到一个假若，假若呢我不愿意做的而去做，那不是我做，是什么？是住在我里面的那个罪做的。透过这个假若，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实际上是那个罪在人的内在里面做出来的。那第二个，他又继续的谈同样的问题，从第十八节开始，有三个因为，因为知道我的肉体的里面没有良善居住，而且我愿意跟良善同住的时候，我却不能够去做出那个美好良善的事情，优美的事情。那因为我愿意的良善我不做，我不愿意的恶连到把它去做了。所以同样他又谈到一个但，假若呢，同样跟第十六节到第十节的那个同样的语法，假若我不愿意我而去做了，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了。所以他的结论法，十六到第十七节的结论法跟第二十节的结论法，其实是上下结构都是完全相同的模式的一个语法。那这个语法都是的一个强调嘛，强调罪在我们的里面来做了这一些犯罪的事情，违背律法的事情。所以最后他讲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从第二十一到二十三，他做了一个结论，有三件事情，实际上它都是同时并存的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愿意行良善了，恶就跟我同在，这是二十一节。那二十二节他讲到第二个，按着我内在的人来讲，我喜欢神的律法。那第三件事情，但是呢，那个肢体跟心思交战，而必然在罪的律法中来掳走了我，所以我一定是会失败啊。所以他有三件事情是同时都存在，而最终也一定是罪的律法会掳走我们。所以他跟我们谈到，如果我们还只是活在我们个人的里面，我们还活在我们靠着我们的心思意念，靠着我们肉体的力量，我们绝对在这场战役里面绝对失败了，我们绝对没办法得胜的。他通过这个结论，直接让我们看到非常的悲哀，非常的悲惨。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种属灵的征战上能够得胜的，因为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弱点，虽然我们知道那个原因跟结果，但是知道是知道，你还是没有得胜的力量。那到第七章的第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那保罗在透过第三个他的一个问答，他讲出一个最后一个结论的，何等磨难的人啊，这个人谁能够拯救我脱离这死的身体呢？他问了这个问题。他就透过他的第二十五节，他就开始讲说，那美善或是一般和恩典，恩典是属乎神的，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所以这样看来，我们是以心思来忽视神的律法，那另一方面我们是用肉体来忽视那个罪的律法。他透过这个最后的一种像呐喊式的一个回答，来表达出 主他今天要胜过这个罪的律法，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跟复活跟他所应许的圣灵，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我们肉体里面的这个难度，我们才能够在属灵征战上，我们才有一线之机能够来得胜。所以从六章一直到第七章，我们快速的把它这样的一个总览，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保罗要向我们讲的，今天在属灵的征战上那个罪非常的恐怖。但是很多的人不认为真有那种真正的属灵的征战，以至于他患在罪的里面他也不以为意，他的人有的人是认为他自己没有犯罪，有的人认为他犯了罪，他认为啊没关系，我只要等一下我悔改一下神就可以赦免。无论你是用什么态度，他实际上是永远不断的在犯罪，永远没有得胜的时间，那这是何等的一个啊可惜的事情。难道神是要救一个这么软弱常常落在犯罪的这样的一个人吗？这样不是的，神绝对不是做这种工作，神绝对不要做这种工作，他要的是一个能够来荣耀他，透过这个在灵的里面的一种信仰，也就是在这种生命的信仰的里面，我们来服侍这位神，来结出圣灵的美好的果子，来给归给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这些被神所拯救的人，我们都可以进入到神的自己的荣耀的里面，不光神得到荣耀，我们也进入到这个相同的荣耀的里面。那所以到下一次我们就会谈到第八章，那圣灵就会真正照着耶稣基督，既然在第七章的第二十五节是要透过耶稣基督，那透过耶稣基督就是他透过他所应许的那个圣灵已经来到了，我们要如何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那就在第八章他继续的向我们来诉说我们真正得胜的一个兵器是在那个地方。啊，愿荣耀归在神面前。